思考的题目是亲子共行的光明路。这一次教会安排我们专题，那小弟选的就是走光明路。所以昨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师生共走的光明路。在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跟他所选的这使徒当中特别密切的三位，彼得、雅各和约翰的四段经文。来看这一群师生，他们走什么样的路，是怎么走的，那作为我们的学习跟我们的模范。那今天上午我们要来思考的是亲子，所以我们选的当然就是亲子他们所走的路。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旧约圣经生命记第六章六节跟七节。生命记六章六节跟七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阿们。这是3500多年前天上的独一真神，至高至大的天父，我们的主，他所启示给他的先知，叫他的先知要交代属他的百姓要领受的这一句话。昨天晚上我们围绕着一句话作为开始，是自生命记前面第四章的第十节，就是每一个属神的百姓都应该学习敬畏神，并且要教训儿女也这样行。我们说这是人生的两大目的。那现在我们看的是生命记的第六章的六节跟七节，一样啊，这里说神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神吩咐摩西的话，就由摩西传给每一个神的百姓，包括我们在座的诸位，第一个吩咐我们都要记在心上，要记起来啊，不是听了觉得好听忘记了，或者常常听不能明白啊。第七节，不止这样子，我们自己不管是年纪多大，即使现在已经100多岁了，来听了也要记，学了要想想我学过了什么东西，我们还要殷勤的教训我们的儿女。当然这里的儿女啦，指的是我们的后代啦。有人说圣经里面的儿女就是指一代而已啦，我们只负责一代啦，没有错啦，这个圣经里面是有根据啦。然后我们的孙女呢，我们的孙儿孙女呢，就交给我们的儿女去教育啦。可是有时候有另外的状况，什么状况？像昨天晚上小弟见证的，我的传道娘就是啦。如果要靠他的父母啊，今天我没有这个传道娘啦，他早就不来教会啦。他所有的爸爸叔叔，不是所有的啦，他的爸爸跟叔叔们跟姑姑们全部都从小受洗，不好啦，糟了了啦，剩阿姑娘啦，没半个啦。如果要看靠上一代啊，早就离开神啦，将来下地狱啦。还好是他的阿嬷从小牵着他的手，硬把他拉来教会，所以后来成了教会的负责人，后来服侍主，后来成了传道娘，希望他将来能够跟我一起进天国啦。我们还没走完人生路嘛。所以当然这里啊，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不只指的是我们的自己的下一代，出自于我们这个血统的后代，包括在教会里面这些可能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后辈，神说要殷勤教训。怎么个教训法呢？所以第七节后半节说，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要做什么？不是想而已呢，不是念呢，要谈论。请我们在座诸位啊，看看这段经文，再想想这样子的画面。神要我们这些被他所拣选，而且寻求他恩典跟福气的人，连走在路上都要谈论，走在路上都要谈论哦。那这个谈论我们想一想是什么意思？当然不是我们自言自语啊。我们哪一边去菜市啊，搁点么碎碎念，人感动都笑的，神经病对不？现在不能随便随便称别人啊。所以这个行在路上谈论是自言自语吗？ 是自己讲给自己听吗？啊，当然不是嘛。所以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对象，我们就可以依照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说这里有四种对象了。如果我们在路上谈论的那个对象是从来没有听过神话语的人，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宣道。第二种，如果我们在路上谈论的对象是已经听过这些神话语的人，那就像在座的诸位啊，这个叫做讲道。如果这个谈论的对象是比我们还懂这些话的人，那这个叫做什么？请教跟学习。就是好像大家来聚会啦，好像参加教会的讲习会啦。最后还有一种对象，如果这个谈论的对象是在我们家里面，是我们的晚辈的话，就是第六节所说的这些儿女，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教会所说的宗教教育。所以昨天我们讲的宗教教育一直在强调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做的暗暗的上了山，出了会堂，进了家，还记得这些字词吗？所以如果大家有个观念啊，宗教教育就是送来教会啊，无及格啦。我现在就跟你说无及格。宗教教育是在座诸位长辈跟父母最重要的人生任务。还记得昨天我们引创世纪虽然没有翻啊，每一个人每一个名字都说总共活了几岁，并且什么生儿养女，还记得这四个字吗？神何等的看重，神让我们一辈子的目标就是这个而已。所以之前我看过听过我们的赵明阳长老啊，我忘了他是以什么专题在，他讲过一句话，我那时候突然顿悟啦，突然醒悟啦，讲的真的是太好啦。他说啊，我们人生的一切就是为了生儿养女，即使我们工作啊，都是为了要生儿养女。只要我们完成这个任务啦，不管你钱多钱少，就可以不用再工作啦。不要再赚来为了享受，不要再为了去旅游什么人生目标。我们维持身体健康也是为了生儿养女，培育我们的后代，健全的后代。我们的工作也是为了生儿养女，我们来到教会也是为了生儿养女。养什么？当然跟外面的养法不一样啊。啊，什么个养法？就是这两节，就是这个养法。所以这个讲的就是生儿养女。昨天的生命记第四章第十节也是。所以宗教教育的形态啊，这里讲无论是坐、卧、起、行都要进行。换句话说，生命教育是以生命来进行的，是在生活当中的，是我们亲子不管是两代或三代都必须要共行的路。那么这是怎么样的路呢？我们接下来就来思考这是怎么样的路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请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这条路啊，这条路应当是跟从耶稣基督的有生命之光的那条路。所以我们的题目才这样讲啊，不只是亲子所共走的路，在这个路前面我们加上了两个字，是形容词，是光明的路，是耶稣的那条路，耶稣走过也要我们走的路。所以今天啊，剩下的时间不多，我们用圣经当中三处经文当中的几对亲子，我们来思考亲子所当共走的光明路是什么样的路呢？以及关于这些事，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我们来看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七章的第七节。创世纪第七章的第七节，一节而已哈。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阿们。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挪亚与他的孩子们。当然这个孩子你说啊，他妻子啊，好了，妻子也是啦，是他的家人嘛，是他同为一体的嘛。 但是重要后面有写到儿子跟儿妇，所以挪亚跟他孩子们所行的路，这是什么路？没有啊，传道，这个经文哪有路啊？不走路怎么进入方舟？所以这是什么路？这是一条进入方舟当中的路。那这条路最后是什么路？是让他们终得存活，而且得以延续壮大的这一条路。听起来冠冕堂皇啊，但是小弟现在要跟在座诸位小子们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再来想啊，这条路好像进入方舟一听啊，不错啦，这样很好啦，要想一想呢，这一条要通到那个方舟里面的路，比起当时代挪亚同时代世间人自己所选的路来讲，这一条路好吗？这一条路是又窄又小，而且这条路通到最后那个地方去是什么地方？是极度缩限，甚至你进到那个地方啊，等于是无路可走的一条路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子？世界上的人跟挪亚同时代的人啊，要走哪一条路都很方便啊，要往东就往东，要往西就往西，要往南就往南，要往北就往北，要爬山就爬山，要去游泳就去游泳。可是这个时候神叫挪亚说，不是不是，那些路你都不要去走，你都不行去走，现在你要去走一条路进方舟里面去啊！天地这么大，叫我进方舟啊。大家想一想哦，刚才小弟用几个名词哦，这一条路进方舟是什么？又窄又小，极度缩限，无路可走，乍看之下是这样子啊。所以当挪亚跟他的孩子们走进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的时候，我问大家，是世界宽大还是方舟宽大？小朋友，你觉得是世界比较大还是那个方舟比较大？对，很聪明，你 IQ 180对不对？哎呀，当然是世界比较大啊，方舟就是那个小小的空间而已。所以当挪亚跟他的孩子进入这小小空间的时候，大家想想世界上的人怎么看他们，搞不好还可怜他们，搞不好还耻笑他们，搞不好对他们所做的决定以及他们的行为非常的没有办法认同跟理解。大家想会不会这样子啊？会啊，奇怪呢，你没带没起这边的阿爸来带要创什么？那个方舟再怎么大啊，我想顶多也比这梅山教会大一点而已啦，我算过啦，也没有多大，那叫你全部进来这里，在这里生活啊？哎，团队，咱千山啊，还有足侪所在啦，卖起你家啦，对不对？连眉山这个浅山啊，都比方舟要大很多。那我继续要小弟要表达什么？为什么世界上的人可能会戏笑，可能会可怜，可能会不解他们的决定？因为当他们进入方舟，再走那条路的时候，那个时候世界是什么状况？我告诉大家，你们要想象哦，晴空万里，青山绿水，大好江山。大家听得懂吗？当这一家人，挪亚跟他的妻子走向这一条路的时候，世界上是青山绿水，晴空万里，大地欢笑嘛，好像一首歌嘛，对不对？是那个时候啊，所以是那个时光，是跟那个场景，又有谁知道，世界上又有谁知道七天之后的可怕、绝望跟无比的灾难。其实那七天是什么？那七天啊，不只是七天，对我们来说这七天大家要把理解成是一个神早就定好的满足时间，因为七在圣经里面是个满足数。所以他们走进去的时候啊，晴空万里啊，青山绿水啊，可是有谁知道当他们把方舟的门一关起来之后，不是马上降大雨呢，不是呢，还有七天呢。那七天大家笑人笑的神经病的时候，七天之后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绝望，哀哭切齿，无比的灾难。 就突然临到了。就如你看那七天，挪亚跟他们孩子们，恐怕都是世界上当时世界上一般人眼中跟口中的又愚蠢又顽固的人吧。各位，今天这又愚蠢又顽固的人在哪里？都在这里。我们都是世界上的人，认为那又愚蠢又顽固的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星期六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时间，我们傻傻的坐在这里，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能听一个人在台上口沫横飞。他们没办法理解的。就像今天在座的亲子们，你们来到这唯一得救的真耶稣教会里面，这末世属灵的方舟当中，好像今天来到这里，你听到了这些道理，听到了这些话语，许许多多的决定跟我们生命的空间都被限缩住了。会不会？会啊。比起没有来教会的人啊，你每个礼拜少一天啊，比起没有来教会的人啊，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兄姐长辈是常常来教会的啊，你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的哦，较走到那个地方，我们的空间被限缩住了。我们的坚持好像远远不如那些不在方舟之人那样的自由宽广随意不受拘束。大家理解小弟在讲什么吗？世界上的人他们是多么的自由宽广随意不受拘束啊，结果今天我们来听了这些领会者跟我们分享圣经的道理，听完之后不是只有这样子，这个能说那个不能说，这个要这样做那个不可以这样做，对不对？各位小朋友，你会不会觉得到学校去啊，很多同学很喜欢开玩笑？各位国中生高中生，你会不会觉得到学校去很多人很喜欢说淫词妄语，很喜欢拿男女之间的事情在说事，他们在那嘻嘻哈哈的无所谓，好像过得很快乐，我们却嘴巴要闭起来不能够讲这些事情。他们可以说谎，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们做了还要怕神生气，传道跟教会的负责人告诉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要诚实要正直。为什么世界上外面那么多人什么都可以做，我们来到这里啊，听到这些道理，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做，外面的人可以随意交朋友，所以有随很多的交友平台，但是圣经里面从3000年前就告诉我们，不要滥交朋友，是败坏德性。所以告诉我们，但以理只有几个朋友啊，三个而已啊。可是这四个人都写在圣经里面，将来在天国会遇到的。其他那些朋友呢，很快乐，很爽快，很豪迈，很善良，很可爱。可是呢，所以今天我们进到这个方舟里面，会被人家笑是愚蠢，会被人家笑是顽固，会看起来远远不如世界上的人可以选择的。可是大家要知道，大家在走的这一条路，进方舟的路，却是神所吩咐唯一得以存活到永远，让我们后代兴盛的道路啊。大家要想过啊，看起来是这样子，它的本质完全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主耶稣2000年前告诉我们的一句话，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7章13节跟14节。马太福音7章13节跟14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14节，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阿们。所以各位，我们现在走的路或许不是大的，我们看到的门或许不是宽的，跟我们同行的人也很少。可是你要知道，你走的这条路是14节前面那四个字，引到永生，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所以借由挪亚跟他的孩子们所走的路，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一样在走跟他们一样的这一条光明路，这条路就是亲子一同要到神的教会的这条路，也是我们亲子要一起遵行神话语的顺服之路。 这是我们当中每一位，不管年纪多大多小，都应该要记起来的。我们是好的，是对的，你们是值得纪念、值得祝福的、值得施恩的。耶稣要施恩给你们，因为你们正走在这一条路上面。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经文，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一章的三十一节，请看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一样是一节而已哈。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三十二节，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阿们。所以重点在三十一节啊，哈，他拉，我们在讲的这一些，这第二对亲子是什么亲子？他拉跟他的孩子们。那他的孩子里面有一个很有名，这里看到了，叫做亚伯兰。在他99岁的时候被神改名为亚伯拉罕。现在世界三大一神教共同认定的祖先。他们的祖先的爸爸就是这个他拉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他拉与他孩子们所共行的这条路。而这条路是什么路呢？离开原生之地，通往应许之地的这一条路。虽然一开始讲的又是冠冕堂皇，很好听，离开原生之地，通往应许之地，讲起来很好听嘛，很不错嘛。但是我们要想哦，毕竟这一条路是要离开原生之地，就是原来生活的环境啦。原来生活的环境对我们来讲是什么？各位，现在我们原来居住的地方，不管你是在这世界上，还是在附近的浅山当中，还是从某一个乡镇市来到梅山这里参加今天安息日聚会的，我们的原生之地想一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原来居住跟生活的环境对我们来讲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原生之地有一切我们自己原来所熟悉的，我们所习惯的，有原来我们所爱的，也有我们经营了许多时日，经营了许多年而营造出的舒适跟局面。所以有人说过一句话，不管去到哪里旅游，不管那个旅游的价格有多高，品质有多好，最终想回去的还是自己的家。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因为我们自己的家，自己的床，自己的枕头，自己的椅子，自己的桌子，是自己花了多少心思，赚了多少钱才去营造出来最适合自己，自己觉得最舒适的，最舒爽的，而那就是我们的原生之地。所以原生之地对我们来讲，无论是有形的环境或者是无形的，可能在原生之地不只是这一些啊，还有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的邻居，还有我们的同事，还有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原生之地有这些人际关系，有这一些我们多年所造成的影响力。但是啊，他拉跟他的孩子们在神的吩咐之下，他们要离开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在迈向目标的道路上，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大家想想，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是一条历经旷野、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极度不适的路。这一条迈向目标的路上，都是他们未曾经历过的陌生环境，是充满了未知的，是不知道到底是平坦或者是坎坷的。再请各位想一想，以今日心理学的用词来讲，我们会把未知跟喜乐，未知跟喜乐常常连结在一起吗？不会。我们常常会把未知跟恐惧连结在一起，会不会这样子？你们随便打到博客来网络书局，随便打未知这两个字，连结出来的一定不是平安跟喜乐啦。那为什么博客来网络书局世界上有这么多书都写跟未知、未知、未知的将来、未知的境地、未知的事情有关呢？因为都在教大家 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未知的恐惧，有没有发觉？因为不安嘛，因为不知道明天怎么样嘛，因为不知道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会怎么样嘛，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个道路，到底是怎么样嘛？所以啊，我们才有一句话叫做安居乐业，还记得吧？什么叫安居乐业？就是居住在一个地方，好好的从事自己的事业，没有人把飘荡跟迁移当作是可喜乐而且是平安的。小弟为什么在强调这个？大家再想想三十一节，他拉跟他的孩子们在走的这一条路，其实是什么路？其实虽然是光明的路，却不是一般人会乐意自动去选择跟行走的路。小弟再讲一次，这一条他拉跟他的孩子们一起在走的路，不是一般人会自己去选择而且乐意去行走的路，因为不是所谓的安居乐业。但是在座诸位，主耶稣所爱所引导的你们，我们都已经在这一条路上了。这条路其实是什么路？是我们的信仰之路，是一条被拣选的路。这条路虽然有恩典，但其实也可能会充满了征战，有挑战的，有日晒雨淋，会风吹雨打的，可能是风大浪高的，而且是还是要我们努力，主耶稣还吩咐我们要忍耐到底的这条路。我讲到现在大家听起来有点怪，对不对？哇，传道你那个题目怎么那么光明，讲起来怎么这么沉重啊？我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在走了，而且不是开始走啊，我们都走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啊，不简单，主耶稣要纪念你们，施恩给你们。所以这条路不是一般人乐意走的，不是他们自己会去选择的。当我们行在路上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我们来想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一句话，还有他自己做过的事，会发生这种状况哦。我们走在这条路上会发生这两个状况哦。什么状况？我们来看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4章的38节。马可福音14章38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就好像我们当中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星期四晚上啊，算一算哦，有9位到台前来做见证，见证他们各自参加这个暑期各种我们教会办的，尤其是学生联会之后参加的心得。他们其实有很多啦，一开始也是有情感上的挣扎，因为要面对未知的环境，因为要面对未知的同伴，而且还有一点卡住他们卡得很大，就是去那边啊，都是早起晚睡，肉体疲累，而且规定一跪下去祷告就是30分钟以上，哎呦我的妈，是不是？所以哎，各位小朋友，你会不会体会到这句话？真的哦，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相信你们心里面都很乐意跪一个小时嘛，对不对？可是跪了5分钟10分钟啦，就这里痒啦，就那里酸啦，就动来动去啦。所以主耶稣讲的对啊，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啦。主耶稣知道，所以主耶稣保守看顾，你看看你们，看看你们，多么了不起，多么的坚强，多么的被祝福。你们各自参加了你们的学生联会，不管是少特班、国中班、高中班、大专班，回来啦，你们都被造就啦。所以主耶稣讲了，我们今天大家啊，在座的弟兄姐妹走这条路也会这样子啊，讲到嘴角全破，听到很好听，但是真的要来走这一条路的时候，心里固然愿意，肉体会软弱。怎么个软弱法？连主耶稣自己也会。我们来看约翰福音4章第6节。约翰福音4章第6节。在那里有雅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这里有一条路，是谁在走的？耶稣走的。大家想说，传道你讲那么多，你知道走路会累吗？我知道啊。那我问你，耶稣知道吗？耶稣也知道，不要开玩笑了好不好？不要说耶稣是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他走路都不会累，都是啊日行千里。你以为在讲千里马啊？没有啦，他走路也是会累啊，走路困乏的是耶稣啊。所以希伯来书才说，他能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因为他自己也都经历过啦。走路会困乏，会累，所以我们跟我们的亲子，跟我们的后代，跟我们的孩子们走这一条光明路，好像他啦跟他的孩子们在走这一条路，当然会累啊，当然会困乏。小弟为什么讲这个？这也就是之所以我们看回创世纪11章31节，他们在离开原生之地通往应许之地的途中，他们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啦。没有啊，翻回哦，创世纪11章31节，要快一点哦。11章31节，有没有看到？他们的目标是哪里？目标是迦南地，可是他们走到了那个叫哈兰的地方，就住在那里的，有一些状况发生了。虽然圣经没有写什么状况，或许他们累了，或许他们有些人走不动了，或许他们有些人病了，然后最后这个大家长也在那里离世了。可是最后，即便如此，最后亚伯朗仍然顺着他父亲所承接的使命，所以这是信仰的传承，也是方向跟目标的传承。他依着神所指示的方向跟道路，最后到了神要他去的迦南地。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我们就想一想，今天我们走的这一条路是神要我们走的路，是世人通常不会选择也不乐意走的路。可能路上有很多的风，有很多的阳光，有很多的小石子，高低不平，会让你身体乏倦的路。可是这一条亲子共行的光明路，虽然有时必须要放弃某些舒适，放弃我们过去的一些习惯跟思维，让我们必须去面对我们原来不想去面对那么多的未知，去迎接这一条路上的挑战。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的一句话，我相信这也是亚伯兰跟他父亲以及他家人，虽然当时没有这个经文，他们心中都有这样的概念。什么概念？我们来看箴言第三章的第六节，也是我们每一位放在心中，应当放在心中的话。箴言第三章第六节，来，我们当中的小朋友18岁以下的，我们一起大声念这一节好不好？看圣经或看上面都可以哦。好，翻好了哈，大声慢慢念，传道跟你们一起念哦。预备，来，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阿们。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甚至我们所走的路上，都要认定我们独一的天父，我们独一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必指引我们的路。我相信这一个概念啊，当时还没有，他们也不知道后来这个神的名字叫耶稣，但他们认定这是出于天上独一至高至大的神的，所以他们就走下去了。所以这是一条虽然有不适与苦难，却是更满有恩典跟福气，而且是神所指引的路。我们从他啦以及他们孩子们所走的这条路，也是我们大家在走的这条路。我们最后来看第三段经文，我们来看创世纪22章的第六节。创世纪22章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大家想一想这个画面哦，两个人谁身上背着柴，一大一小，有没有手牵手我不知道， 但是走在一起，要去一个目标。不止这一节，我们再看另外一节，我们看后面的第八节，请看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我们看到这一对亲子在走的这一条路，这是什么路呢？是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撒所共走的路，而这一条路就是当时在接近4000年前通往摩利亚地的这座山的路。虽然这是亲子共行的爬山之路，可能啊，今天讲到爬山啊，我们当中有些人还会蛮高兴的，可能还在想说我很久没有去爬山了，要找个时间去爬山了。所以这虽然这一条路是爬山的路啊，可是跟我们现在在爬山的路却不一样啊，不是一般人向往那沿路嬉闹的旅行，也不是赏心悦目的参访。这一对亲子里面这一个父亲他知道，或许这一对亲子里面的那一个儿子也略略感受到，这一条登山之路是一条严肃而且具有神圣目的的道路。最终等待着这一对亲子的，恐怕不是登顶的欢悦，也不是成功之后的满足，登顶之后等待他们的更是一项神已经吩咐的使命与工作。所以在座诸位蒙恩的亲子们啊，今天我们来到真耶稣教会，我们自己的教会，这个唯一得救的教会，这是什么地方呢？昨天晚上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是一座属灵的圣山，是不是？这里有神的殿。因为在星期四的时候，我们的教育股嘉荣弟兄跟我们分享了其中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哈该书第一章的第八节，星期四嘉荣兄引的啦齁。哈该书第一章第八节，旧约圣经。好 ,1107 页上面也有。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再把它记起来哦。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所以星期四晚上我们教育股负责他跟我们勉励说，我们当中的年轻子弟，我们这些孩子们，他们到各地参加少特班、国中班、高中班、大专班，就好像是上了山啊。其实他们不是上山，是到各地的教会去，是取木料，取这属灵的木料。取这木料是有目的的。所以今天宗教教育就是在走这一条登山之路，而且是取木料的道路上。但是在座诸位，今天我们取的这个木料，不是取完了这些块木啊、香柏木啊、上等的木材之后，然后就要下山回去建我们自己的住处跟豪宅啊，是这样子吗？那我们就变成盗林者啦。我们上山取这些木料是为了下山，把自己的房间跟住所用的美轮美奂吗？所以一样是哈该书啊，神就在骂那一些人，你们把自己的住处啊，哇，要加盖啊，要加盖楼层啊，弄得美轮美奂，但是神的殿呢？所以今天我们上山取木料，来到神的教会，这一所属灵的圣山，我们坐在这里聚会，查考圣经，领受神的话语，就是在取属灵的材料，在取这上等属灵有香气的木料，不是要我们回去建自己的住宅跟豪宅而已啊，也不只是为了让我们的儿女单单领受福气跟恩典，我们来到这教会里面，更不是为了跟这些相当熟识的朋友跟亲友们抱团取暖而已，我们不是在营造另外一个舒适圈而已。今天上山取木料是要我们去建设的，建设什么呢？建设这殿。有没有看到这殿啊？这个殿是什么？小弟告诉大家，这个殿是什么？这个殿既是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殿。这殿也是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要成为义的器具，像罗马书讲的， 我们的身体是哥林多前书所讲的，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不只要建造我们自己的灵命，而且这个殿也是教会里面其他同龄这些小羊们，这些年纪比我们还轻的，所以主耶稣说要牧养他的羊，牧养他的小羊，牧养他的小羊，因为这些小羊都是神的殿。还有这个殿包括了外面那一些还没有进到教会里面预定要得救的，但是还没有走进教会的，或者是我们未曾谋面的那些未信者。各位，我们的宗教教育就是为此而设立的，上山取木料就是为了建造这殿，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是我们这些后代跟后辈，也是那一些神预定要救的对象。所以这一条路啊，我们知道是要上山取木料，就要像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要上这个山啊。可是我们再想回这一对亲子，这一条路的尽头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要登山啊，那登完之后呢，到顶之后呢，我讲过了，不是登顶的欢悦，不是完成之后的满足，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似乎是牺牲。而且我们讲明白一点，登顶之后预备的是儿女的牺牲。有没有发现是要把儿女牺牲掉了？各位在座的阿公阿嬷、阿祖祖嬷，在座的爸爸妈妈，在座的长辈，你想想亚伯拉罕的心情。亚伯拉罕跟你们一样啦，都是人，都有一样的心情啦。虽然经文没有写，我问大家，亚伯拉罕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岂能心不沉重？岂能无动于衷？你们觉得会吗？因为他知道上山之后等待的是什么。即便神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开口告诉他在山顶上会发生的事，只告诉他到山顶上要做什么，即便亚伯拉罕不知道伴随的牺牲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代价以及后果，但是亚伯拉罕跟我们在座每一位有信心的长辈与父母，相信我们都已经知道亚伯拉罕自己在数千年前说过的那一句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八节，我儿啊，我们看回创世纪，好，赶快，创世纪22章第8节，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各位父母长辈，我们要存记在心，这条亲子共行的路虽然有登山的辛劳与汗水，也或者有心中的不安与压力，但却必不缺乏同行当中我们与我们后代以及我们儿女之中相互扶持、互相带导、陪伴的美好回忆。各位能够体会出亚伯拉罕跟以撒在走路的那一段感情吗？孩子也隐约不安，他或许知道，可是他还是要问一下自己的老爸爸，爸爸，那个牺牲在哪里？亚伯拉罕或许牵着他儿子的手，或许走在他旁边，或许年纪大了，走在儿子的后面，跟他讲一句说：“我儿啊，神的确会陪伴伊家己的羊仔囝。”他真的确定吗？他只能这样相信，他不知道在山顶会发生什么。可是他们的对话，他们互相的关心，他们彼此的陪伴跟同行，就好像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在他们身边多久。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他们先离世还是我们先离世，我们不知道他们与我们未来走的路到底是怎么样，但是至少现在我们走在一起了。各位在座弟兄姐妹，现在你们跟你们的后代跟儿女现在坐在这里啦，要感谢神，这是恩典，这是美好，这是一个最好的回忆，这是一个美丽的生命，那是亲子之间没有人可以抹灭的共同深厚情感以及生命的连结，就像你们现在坐在这里会有情感的，这是生命的连结的。这一条路有个目标，刚才讲过了，就是要把同行的儿女最后献上给神。这一条光明路最后是这样子啊。但是我继续再讲了， 可能有些人听了蛮不甘愿的啊，最后是要把儿女献上给神啊，听起来好像要我们的孩子最终要付出他们原来可以享有的以及拥有的一切。所以我们走的这条路也绝对，说到目前也绝对不是一般世界上的人所愿意的，但是在我们所看到创世纪22章的这个事迹之后，还有数千年来许多见证者的经历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那看似最终要牺牲的决定，看似最终要牺牲的决定，却总带来无法数计丰丰富富的预备以及恩典。我们就想到2000年前主耶稣讲过的一段话，彼得跟耶稣中的一段话，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8章的28节。请看路加福音18章28节。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阿们，这个你就是耶稣了。彼得对耶稣讲的话，他说，主啊，你看，我已经把所有的都放下了，黑死了，来跟对你啊，撇下所有。各位，这是彼得的认知。大家想一想，撇下所有这四个字，岂不就如以撒上山后所要做的那一件事吗？岂不就如亚伯拉罕上山之后所要做的那一件事吗？那算不算是撇下所有？是啊，彼得也做了。他说，我们更要跟从你呢。接着耶稣怎么讲？耶稣有说，啊，有够惨诶，这样子吗？啊，有够悲哀，这样子吗？我们看后面29节跟30节。路加福音18章29节30节。29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阿们。这也是圣灵借着这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主耶稣说啊，你撇下所有了吗？你好像要牺牲你的儿女吗？你的儿女看似要牺牲他们的将来吗？不是的。三十节说，没有不得，没有不得，没有不得，就是夫妇得正啦，就是一定会得啦，保证得到啦，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告诉各位，从小我妈妈把我是当成精英在培育的，一定要做医师，一定要做药师，花了多少钱培养我。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儿子有一天啊，29岁信耶稣啦，34岁去读神学院啊，变成传道人啊，常常不在他身边啊。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跟各位做见证，我的妈妈的晚年，他一想到这个常常不在他身边，但是回来总会问候他，不管在世界何地都会为他祷告的儿子，他是满心喜乐，充满了满足。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不只在嘉义这个家啦，他在世界上到处都有家啦。各位知道今天真耶稣教会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多少个国家了吗？我告诉各位，我得到的最新讯息，今年年初联总给我的通讯录，有70几个国家都有真耶稣教会啦，光在台湾这里就有300多个地方大家都可以去住，在那里都有我们的同龄，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不就主耶稣讲的吗？在今世得百倍，而且更重要，比今世还重要无数倍的是什么？来世得永远的生命。看起来是撇下所有了，其实得到的呢？我们再来看罗马书12章第一节，所以就想到这一节了。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阿们。这里呀，圣灵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把自己把身体献上啊。所以呀，亚伯拉罕到那一个山顶上，是献了他儿子，看起来是以撒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了。 神期待我们在座每一位把自己身体献上，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年老力衰了，我们美好的岁月已经即将过去了，我们还有下代，还有下下代，即使不在我们家庭里面，也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去鼓励他们，我们要去指引他们未来的方向。在那山上啊，神必预备自己的羊羔。其实亚伯拉罕本来想的那个羊羔是谁啊？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是自己盼了几十年盼来的，现在握在手中走在身旁的那一位以撒。他本来要献上的是他亲生儿子啊，是神吩咐的啊。那我们呢？所以在座诸位神所爱的长辈跟父母啊，我们也应当常常对我们视之为珍宝与如同我们性命的孩子们说这句话。只不过2000年前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对教会同龄说的，而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要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常常对我们自己的孩子说，所以要改成怎么说？我改经文啊，但是神赦免我了。所以孩子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小弟告诉各位，今天晚上回去我阿门阿门，我会对我的女儿跟儿子这样讲一次。我的女儿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的儿子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就是我们宗教教育的最终目的，更是这一条亲子共行之路的目的地。所以不要怕，只要信。亚伯拉罕跟以撒这一对亲子在路上，他们最终亲眼看见了那个神所预备的羔羊。大家知道吗？今天当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们也同样走在这神所指示的道路上的时候，如果我们也像亚伯拉罕跟以撒之间一样来遵行，一样来顺服，一样来仰望，一样来依靠，我们也必遇见神为我们预备的羊羔。这个羊羔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会在生命里面真的摸到他，真的看见他，真的闻到他的馨香之气。神也必会把赐给亚伯拉罕那的应许赐给在座诸位跟你们的孩子跟你们的后代。什么样的应许？要献上哦，才有这样的应许哦。我们来看创世纪22章16到18节最后这一段经文。创世纪22章16到18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阿们。各位啊，我相信我的母亲，那离世已经在乐园的母亲已经得到了。我们不是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只是读圣经，只是祷告，只是宗教教会，回去教他认真读书，好好啊，赚钱。如果这样子不算献上诶，怎么献上？我相信圣灵会告诉你们大家的。真的把自己，把自己的儿女献上了，我告诉你，神这样告诉你，一定赐你大福，让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且你的子孙会得着仇敌的城门，万国会因为你的后裔而得福。这不是我信赖的讲的，是神说的。这一条亲子共行的光明路，乍听之下美好，其实都有许多的未知跟挑战，对不对？是的，但是我们已经走在上面了，而且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是正信的道路，我们要为此欢呼，感谢神。以上见证。